好，那我就直接我就正式开始了啊。这个新的小环节呢，就打算叫一个天明故事会啊，天明故事会。因为故事很多，我觉得就来一个从精彩这个角度上来讲比较比较精彩的吧，就是我上学那轱辘。我上学那轱辘的精彩程度吧，其实很多人都上学嘛，但是说你上学的故事讲说有啥稀奇的呢？我这个真挺稀奇，因为跟一些朋友吃饭呢喝酒啊，我们一讲起我们上学的这时候事儿，大家都听得贼刺激贼过瘾，平时搁广播里也没法播。我先说说我上学的这个背景吧。由于我中学毕了业之后呢，又上了这个外国语学院，不好意思啊，这个外语这方面确实挺厉害。然后后来我读着读着，我觉得我是干哈呢？我学这个洋人说话、洋人小孩的这些东西，没意思，没意思，非常天真的想法啊，没意思。但是这一次南下之旅，我们感觉遇到了的所有的这个比较成功的啊，这些室友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学语言的、学外语的，这个。当时我要是坚持下来就好了，后来这不就那啥了吗？就去这个闯荡社会去了，当 DJ， 咔咔咔。几年之后，我说不行，我还得上学，于是乎我就回到学校。回到学校是啥学校呢？啥学校不提了吧，因为我们学校这个一，它也不是一个特别厉害的学府。二呢，我怕他找我。我直接进入主题啊，我是比我们同班的同届的同学呢都大3岁啊，在寝室里我是最大的。先说说人物的构成，首先我就抢先住了上铺。当时这个去学校报道的时候，我跟我野哥一起去的，我野哥送的我初中同学。我野哥是一个啥人物呢？当然他不在学校里出现啊，简单这个出现的人物就介绍介绍。我野哥是一个酒神，他这个酒神到啥程度呢？闭眼睛盲喝所有的大棒子他都能喝出来，这个是雪花，这个是金狮百，这个是勇闯天涯，这个是这个金狮百纯生，这个是干啤雪花干啤，这个是那个雪花，还有一个长春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全之麦，忘了，爱啥啥不重要，他全能喝出来。然后以至于他楼下的那个小卖店给小卖店供酒的拉这个大车，这个送酒的车给小卖店送酒的时候，都得给我野哥打电话说野哥用不用抬两箱上去，一天就是一箱，随时打电话，随时在喝酒，随时打电话，随时在喝酒的路上，或者是已经喝多了，或者是这个睡觉呢，反正睁眼睛就是喝酒，酒神。长得极其的凶猛，孙红雷在我野哥面前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文弱的小青年，就长得这么狠的一个人，他护送我去学校啊。然后那个这音质挺好是吧，我这边麦克风录的音质更好。护送我上学校，那大好几岁比同班同学，再加上这个长得极其凶猛，去寝室就说天明就住这个上铺，上铺好，哗哗哗就给他们东西都扔下来住上铺。当时我们寝室这几个人感觉，哎，这小子来头不小啊，这小子有点这个社会背景，那个感觉不太好惹似的。然后呢，这个我们寝室这几个人的构成跟大家说一说啊，我就不用说了。然后呢，一个比较核心的人物阿达，阿达是何许人也？阿达呀，他是这个，他跟孙老板是一个老家啊，在长岭来到长春上学，是一个性格极其极其外向，就是现在不说那个什么艺人呢，他那个得是一叉叉亿的平方，就是那个外向程度。我到了这个学校之后一报道，首先看着我就是他这个一个有一个发语词，就是俺行啊，然后浑身的都在颤抖。嗨，同学，我是阿达，以后咱们就是一个寝室的，我们要互相帮助，互相团结，基本上就是这么样一个人物，特别外向，然后脑袋呢极其聪明，但是就有一点呢， 这个个人卫生不太好。他从家里来的时候带了一个羽绒的垫儿，那个垫儿呢，在日后有大故事。这个垫儿，他从入学开始就夹这个垫儿睡觉，咱不知道啥习惯啊，就必须得夹个垫儿，然后呢再盖上被。这个垫儿一直从入学陪伴到他毕业，没洗过，没洗过啊。阿达个挺高，一米八，他说一米八五，感觉也就一米八那样吧，一米八的身高，然后这个愿意踢足球，踢的不咋地，但是猛；愿意打篮球，打的也不咋地啊、但是猛。篮球猛没有用啊，篮球总两次翻腕走步啊，这些就当橄榄球那么打。总之是一个寝室里的比较灵魂的人物，因为他愿意琢，愿意玩，然后之后我俩发生了很多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日后讲。这是一个人物啊，现在阿达非常厉害，非常厉害，就不过多暴露他了啊。第二号人物，寝室里特别核心的叫阿祖。阿祖是何许人也呢？吉林省珲春市啊，可以说是一眼望三国这么一个口岸城市的来的这么一个小伙啊，长得也是十分精神，非常斯文，戴个眼镜，但是呢身体极其的强壮。他不是膀子，也不是胖，他就是有劲。为啥呢？这个Hello 大家好啊，大家好，打招呼我都能看着啊。那个阿祖小时候吧，他妈对他是比较的这个健康方面比较着重的关照，反正就说这孩子呀，整啥玩意儿吃点啥能身体强壮啊，就健康啊。他妈也不知道是，反正当年嘛，那是当年，现在你可找不着。阿祖的妈妈也不知道在哪给他淘到了一块老虎的尾骨，后尾骨，然后呢就给他熬完就喝。阿祖回忆说，小的时候就喝这个虎骨汤，差点没喝死了，这个鼻子一辣辣窜血，就啥这血都往出窜啊！感谢送的跑车，这还能啊，荔枝直播间也能送礼物啊！行，这个不用啊，不用就听就行了。我这边主要是录音，然后呢顺道就开了这个荔枝的直播。阿祖从小就喝虎骨汤，吃人参。吃这个林蛙，就是吃熊掌，吃没吃过不知道啊，反正就一系列能想到那些大补绝补植物，从小时候就跟喝粥那么吃，完吃的鼻子辣辣淌血。但是阿祖体质确实好，他那个体格啊，他就是我们寝室那个铁皮柜，他说举起来就举起来，然后呢就拿拳头拿头撞铁皮柜，就经常他愿意练。有一次呢，他把那个暖瓶打碎了之后，那个暖瓶胆，暖瓶以前上学用那个暖瓶都是那个内胆的嘛，一地这个玻璃碴子，他就拿拳头啪啪啪啪往地打那个玻璃碴子，打的双手都是血，不觉得疼，就是特别猛。有一次隔壁寝室跟我们俩五五玄玄的，然后那个他出去了，第一啊，他是个文明人，他不打仗，但是呢，他就是用什么办法震慑对面，他把我们寝室拖布杆子摘下来了。然后拿拖布杆子猛打自己，拖布杆子打折了，来吧来吧，给对面就吓得呜呜跑。这是阿祖，恋爱小白，然后这个渴望爱情，是一个非常斯文形象的这么一个生荒的猛男，特别猛，太猛了，阿祖。还有第三号人物，就是一个寝室里有一个焦点人物，这个寝室就已经了不地了。我们寝室是各个全焦点，为啥我们这个上学生活这几年回忆起来就特别的刺激呢？跟谁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故事，我想给他写成书，但是我觉得这个书吧没啥含金量。第三号人物，节目里经常出现，大家非常了解，李爽。李爽是何许人也？李爽就是长春本地人。长春本地人，他家开烧烤的，这节目经常说，我们一冷到周末就上他家吃串去。李爽有一个什么技能呢？当年吧，脱口秀这事儿还没有，如果有的话，他就是脱口秀大王。我们在他面前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平凡，一点都没有幽默细菌。他而且他骂人特别厉害，他说骂人算啥那个技能？ 我不知道有多少的这个朋友室友啊，小时候在电脑房里或者在网吧里玩过一个叫九聊聊聊这么个东西，就是聊天室，然后大家抢麦，抢上麦之后你有30秒的发言，这30秒的发言你就可以口吐芬芳，李爽就是当时这个芬芳程度啊，有很多的这个九聊语录都是什么那个啊，我就不在节目里说了啊，因为这个玩意儿吧说出来，因为毕竟有很多专场的时候看到有很多这个怀着孕的或者是带自己宝宝来的室友，想必你们可能听这段的时候你旁边也会有宝宝，所以呢就我不说这些东西，我也不，他那些语录吧都是没有灵魂的，只是脏。但是李爽是啥呢，他是可以直击你的灵魂，从 freestyle battle 上来说呢，他就像宝石一样，你说什么我见招拆招的我喷你，而不是我上来我就胡乱喷你，我也不知道你这个人外形，我也不知道你的故事，我就空空空那么喷你，那么喷没意思，那只是为了喷而喷。而李爽那个喷呢是我从你的语言上的纰漏或者是找到你的漏洞啊，感谢大家刷的这个小礼物啊，然后我再喷你就喷得很精彩，然后他是又脏，他不是不脏啊，他脏，他非常非常脏，脏的让人都害怕的那种脏的同时又带逻辑，这个就很可怕，这个太可怕了，就像流氓又学习好似的这种。因为他家的这个氛围非常好，我们去他家嘛，然后看他妈跟他说话也是，李爽你妈你家，就是完李爽回口就说，妈你看你怎么能说这种话，你对我那骂自己呢嘛，然后他妈就上来呀，他就嘎呜呀哇，然后家里人这个氛围非常好，就是有这种语言环境。这是李爽呢也是一个恋爱小白，他渴望爱情，后来上学又骑摩托车呀又干什么，反正干了很多猛事跟虎事啊，之后的故事挨个讲。李爽、阿达、阿祖这三个人物了吧，除我之外还有一个比较，还有两个比较特殊的人物，就是在寝室里存在感吧没有那么强，但是有他跟没他绝对是俩样。首先说第一个何老嘚儿啊，那没办法，这是他的名字，这不是我说脏，就是他这就是他的名字。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我就可以说一说了。我想怎么形容，就因为东北嘛，很多南方都不一起洗澡的，东北呢是在澡堂子洗澡的，我们在寝室呢也是经常一级睡眠，男生寝室不都这样吗，然后还会上水房啊，夏天的时候在水房啊就直接泼盆儿，那个洗澡什么光腚，所以说呢我们都是那个坦诚相见的，然后每个人身体有什么特征吧也都非常的一目了然。他为什么叫何老嘚儿，就是这个那咋不能播呢，这那个双立人那个德后面就加个儿化音不就是吗，他姓何叫老嘚儿。他吧我们洗澡的时候就发现他的身体很跟别人不太一样，他的这个阴茎啊是弯曲的，就是一个，他那个弯曲程度是很大很大的弯曲程度，就是这玩意儿没有必要避讳，很多室友都看过那个小电影啊，就是你也看到过各种奇奇怪怪的形状，他那个就像镰刀，你知道吗？就像一把镰刀，然后我们觉得很奇特嘛，所以就取名为这个何老嘚儿。他当然他也觉得很得意，他这个事情他一直觉得很得意，然后那个他也很喜欢他的这个绰号，我们觉得他很喜欢啊，没有像挂衣服挂那个钩子，朋友们，他那个是都已经兜回来了。圆月对就有点像圆月弯刀，像镰刀，它是就是切西瓜那个大刀，哎，那种弧度，我想想这个弧度得是一个脸弧乘 哎，算不清楚，算不清楚啊。反正它不是你挂衣服那个钩，挂衣服的钩子，它小便的时候，它不就像洗澡了一样吗？这像淋浴喷头喷自己，香蕉，对，就像香蕉。那为什么没叫合香蕉呢？叫合香蕉吧，就感觉很平常。你说，所以他就叫了这个绰号，啊，这是寝室里的这个人物。这个人物他有一个特点，他就特别特别的闷骚，平时里不咋吱声，然后还是个卷毛啊。当然这个不是说那个就抨击卷毛大姐，他特别闷骚，他心里想的都是那种男女呀，然后那个有时候我们寝室晚上熄灯了讲故事啊，就是男生寝室嘛，故事无非就是那个哎咱们哪个女生咋地，哎哪个哪届的哪个女生咋地的，就说这些事儿。他刚刚来一句，全都是下三路的，全都是这个第三性征啊什么这个，哎呀，就是恶心的不得了，就是很闷骚的这么一个人啊。再下一位也比较关键啊，这个人物，绰号叫阿当啊，绰号叫阿当。阿当呢是一个外强中干，然后呢比较有一个词儿吧，我这么形容不是特别好，就是有点人仗人势啊，人仗人势那么一个意思，就是他经常很猖狂很嚣张，但是我们尤其是有阿祖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就整个人呈现了一种就是天老大地老二，就我就是老大啊，贼猛，哎，这个谁谁谁我也不怕，你跟我捂着我就骂你，不行了要有事了阿祖就上了，他是这么一个人。他为什么叫阿当呢？上学男生寝室吧，这个个人卫生方面呢普遍是比较不行啊，比较不行。然后那个由于这个阿当呢特别特别的不行，他当时穿着一条三枪的保暖线衣线裤啊，穿的三枪牌子。然后他这个线裤吧他也不洗，他总也不洗，男生的线裤呢总也不洗啊，在这裤裆这个位置吧就焦黄。我们晚上搁寝室锻炼身体，就做仰卧起坐嘛，做仰卧起坐，然后那个李爽给他压腿，然后他这不起坐嘛，他每一次起来，李爽都能闻着一股腥臭味，然后就发现了阿当啊，他的这个裤裆呢，就是特别的焦黄啊，白色的这个三枪保暖线裤，裤裆的一个位置是焦黄焦黄的。所以因此得绰号阿当啊，这个就是我们寝室的基本人员构成。我们是一个八人寝，上下铺，四张双下铺啊，八人寝。但是呢，我们寝室就住了六个人，完了空了两张床，我们堆一些杂物，还有就是，哎，不对，最开始的时候是八个人，还有一个那个我们寝室长，这存在感非常低吧啊。我那寝室长长春本地人，然后他经常回家，偶尔在寝室住。名字我想想啊，就是因为我们这几个人都有绰号，只有他没绰号，所以我就不想说他的本名嘛，就叫阿木吧，就叫阿木吧，他姓木啊，姓木叫阿木。他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人，很正直，然后看起来学习很好，但学习又很差。为什么呢？就学习好的孩子都会那个不苟言笑，然后很少说这些脏的东西，就不脏。他呢就是那种很不脏，特别纯洁，然后学习可能又不咋着，要不然怎么能跟我们成同学呢，是吧？我们当时是个中专啊，是个中专，也就是说初中刚毕业，这个年龄很躁动的。他呢依然保持着很纯净的这种心灵。寝室呢天天打扫，排值升表也没有用，因为他是寝室长，就只能他干，他不干没人干。然后我们寝室长就不管啥事啥活打水什么都是他。这个不存在霸凌的问题啊，我们呢对他提供了保护，哎， 当时我们学校是很乱的，我们是对他提供了非常大的这个武装保护，然后他在我们这种保护之下，他也觉得很快乐。虽然他融入不了我们，但是我觉得他内心深处是想成为像我们这种比较脏的孩子，但是呢，他只是一种想法而已。但他的原生家庭对他的教育啊，或者他的性格，他不脏啊，就寝室这几个人。然后呢，这个我们寝室长的床铺就是我们喝酒的这个地盘，我们经常在他的床上喝酒，然后喝完了我们就各自回各自的床，然后他会默默的收拾，但是他很开心的，那我们都很快乐。我们不是那个欺负人的孩子啊，我们从来不干那种那个霸凌的事儿。基本上寝室的人员就是这样。当时呢，晚上我们也听收音机，我们这几个脏孩子听的基本上都差不多，听清雪故事啊，听午夜大篷车，听这些搞笑的嘻嘻哈哈的啊，然后有时候听李大夫，李爽听李大夫听得特别开心，那个而且我们还晚上给李大夫打热线电话，然后那个就问一些何老德他的这个情况和事情，就是说这个他的阴茎啊，然后成这个香蕉状怎么怎么地，完李大夫就说哎呀那能咋的，哎呀那能用就行，就李大夫特别脏，所以我们愿意听李大夫。我的外号叫老爷子，为什么得到这个外号呢？一会儿再说啊，你记得点儿，一会儿讲那个留弹幕告诉我啊，就是这个留言告诉我提醒我。我先讲我们晚上听广播的事儿。我们晚上吧，就我们听李大夫，听那个清水故事，吓瑟瑟发抖。这个阿木听啥呢？阿木永远是戴个耳机，他不参与我们外放的这个听的这个节目。他听那个玩意儿吧，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听过啊，就是类似于叫什么名呢，伊甸园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女性世界，讲的就是一个女生，然后大致的声音都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伊甸园。我首先今天想分享和女性朋友相关的一些卫生问题，当我们的外阴部就讲的全都是这个，就很诱惑。他讲生理，然后讲生理卫生，然后讲女性性心理，讲这些东西。阿木天天就听这玩意儿，我们从来都不听那个，我们觉得听那个没劲不猛，我们就必须听李大夫，就直接就讲香蕉的事儿。
然后那个基本上我们晚上听广播就听的是这个。为啥发现阿木听不一样呢？因为我发现他笑的频跟我们不同，没同频。完有一次我们就把他耳机摘了，我们就听，我说哎你就听这个好羞羞啊，这玩意儿这多没意思。后来我们也听，就听一听，发现确实他没有炸点，没有嗨点，他只适合一个人静静戴着耳机自己独享这种，哎，这种魅惑的呀。现在后来吧，我分析这种发声模式叫那个什么 SM 什么 R 什么，就是嘴离话筒特别近的那种。
哦，在这个午夜我们一起来分享阿木的故事，
就是类似这种，就聊死人的，不爽，特别不爽。然后对，哎 ，SMR 就那玩意儿，那个就是我当时那种节目，就是 ASMR 的雏形了啊。我再讲讲我的绰号的由来啊。我这个人不是住上铺嘛，比较懒。我呢上了上铺之后，基本就不愿意下去了啊，就都在上铺完成。我床上摆着水，摆着。我上学的时候，我姥嘛关注我的健康，就是我姥愿意吃药，他有啥问题他就怕他药贼多，他给我带老多老多药了。我们寝室不管谁有各种各样的毛病，年轻人无非就是跑肚、拉个稀、发个烧、感冒、咳嗽了一下子，就基本上这病，我就给他发药，我就什么症对什么药，什么情况吃几片，啪我就发药。关大家健康这一块我来把控，完再加上我懒。完有时候还愿意喝酒嘛，上学愿意喝酒，喝完酒晚上上厕所呢，我还不愿意下去，我就搁上面我就上厕所。我们寝室地当间摆了个大红桶， 有的时候我就在上铺，因为我们寝室精彩吧，啊，我不上厕所，不上厕所，就直接就哇，在上铺就往大桶一边呲一边开心的笑，完再加上那个整个屋里造的吧，就是我那会儿生活情绪很重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物件，完后我还愿意吹笛子，那时候摆了点乐器嘛，都是那种感觉。就是书味非常重，老书味非常重，就感觉这个人啊年龄很大，所以那个那再加上我年龄确实比他们大，我比他们大3岁嘛，都3岁到4岁吧，因为我那届呢上学普遍是86、87年这样的，然后我是83年，比他们都大，所以男生女生都管我叫老爷子。基本上我们寝室的人员的构成就是这样的啊。然后今天我录了20多分钟，因为故事很多，我呢因为人员构成这块我不用回忆，他们的每个人的这个画像在我脑海里都印得非常深刻，我也不用去回忆，然后或者捋清他的这个逻辑也啥的，人物简介嘛，不用逻辑。接下来就我们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可能就有需要一些逻辑感，然后呢再进行这个创作。今天我打算就这样，就是为我这个小篇章啊天明故事会开了这么一个头，就属于一个引子呗。然后接下来的日子我想起了一些事儿啊，一些上学的时候比较刺激比较生猛，好多人上学的时候干不出这事儿来啊。就比如说我们在去往食堂的路上，当时拥护啥要这么做了我们也忘了啊，反正就是想玩，人家上学就玩嘛。我们这个在教学楼通往食堂唯一的一条路上的一个桥上，在这个桥我们这几个人躺在桥上，头冲头脚冲脚把这个桥给封上了，然后所有人中午吃饭放学就不敢从我们身上跨，都从桥旁边那个上面那个道走过去，就等等等等，就这一系列就感觉为什么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这些事儿啊有意思的事儿，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每次跟大家分享一些故事，每次分享一些故事。然后这是一个大篇章，就是我在上学的时间段跟李爽、阿当、阿祖、阿达以及这个何老登啊，我们几个包括阿木我们几个的这一段故事啊，上学的这一段故事是一个大篇章。还有我小时候那个偷纸壳捡纸壳子，然后跟废品收货站老头打交道，然后那个卖废品，之后卖铜卖金属卖废品赚钱去打币，以及那个小时候我周围的这帮人，回头我都给他们起上绰号啊，这帮二中的校头们他们的风云故事，等等等等这一系列吧，那等等这一系列，然后我再陆陆续续的整，我一点一点整啊，一点一点整。好了啊，那个今天这个算是上学这一篇章的一个引子，然后我看看有时间我就更新，有时间我就更新啊，这也算是南庆501的一个小项目吧，一个小项目，一分支的项目。接下来呢做个介绍，就是我跟政委我们两个对播的节目也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马上就登场，因为他刚到杭州，最近各种事情也比较多啊，也比较繁忙，我俩试试看看用什么软件能够完成，我感觉应该是不太麻烦啊，不太麻烦的事儿，你开始整。包括空中门诊我们就打算用视频的方式直播整，因为啥呢，因为那样是可以连麦嘛，连上麦大家有什么生活上工作上学习上啊爱情上的困惑，一些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啪一下连上线，你就说我俩当当当就当场就开喷，就开始给你解决，这种呢比较直接，效果可能也会比较好啊。基本上这就是在我们告别专场以及这个南下之旅完成回来之后，这不就蛰伏了一个多星期吗，我们也是缓岁数大了，折腾一趟也确实是挺累挺，然后呢折腾这一段我今天终于闲下来了，然后我那个新买的琴也到了，这个新买的琴也到了，曾经我茫然前曾经我茫然前行， 暗夜的路上，这他弹点这些小歌什么的嘛。今天在这练琴的时候，突然想一个软件，哎，把这软件搞明白了之后，我觉得就可以陆续的跟大家整上了啊，整上了。嗯，还是很开心的啊。接下来的这一段，这个我们的安排和设计，我不知道我讲没讲明白啊。基本上就是这么几大块的事儿，这几大块的事儿呢，我们会陆陆续续的进行推进，然后，咱们就青春永不落幕吧，青春永不落幕。哎呀，弹的啥玩意儿？我还得练，还得练啊！好了，今天就是这样，拜拜。